今天我们要证道的主题是美丽的坚持，如保罗所说的这一些坚持，都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可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坚持，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尤其在新的一年，我们会有很多的计划，但是很多的计划最重要当中的就是这一个我计划，我们能够坚持多久？所以今天特别透过哥林多前书9章23到27节，我相信今天会是非常丰盛的一个这个话语，能够再次让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信息。记得多年以前有一个年轻人呢，非常的年轻呢，他准备要离开这个他的家乡啊，到外地去好好的闯一番事业。他要临走之前呢，就到了那个村子找那个村子的长老，那个村子的长老呢，跟他请求他的指点迷津。这一个长老呢，就拍拍这个肩膀，拍拍这个年轻人的肩膀说："今天呢，我要送你呢，人生的秘密有6个字。那呢，今天先送你3个字，我想这个能够够你半辈子用了。所以呢，那3个字呢，就是不要怕。"就写了一张纸送给他。于是乎，这个年轻人就拿了这个珍贵的3字真言呢，就放在那个包包呢，就到外地去打拼了。很快的，30年过后了，哎，这个年轻人果真的呢，也有小有成就。可是，当然，随着年纪慢慢增长，我们不免都在人生的经历上都会有很复杂的这一个经历。当然，他也有功成名就的一部分，当然也有心情跟那个失落的部分。所以30年之后呢，有一次呢，他过后呢，他又回到那个老家。然后回到老家的时候呢，他就顺道去拜访这个长者的家庭，他也想要去那个长者那里再次拜访他。然后呢，走到他家里的时候呢，那个长者的家人就出来了。就很高兴的跟他拥抱一下，然后他也问说，哎，那个某某长者在不在了？他就说，哦，他已经去世多年了。哇，他一听的心情很沉，他就，然后他的家人就说，啊，对了，刚好你今天来，他生前有留一封信要给你，他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会再回来的，那就叫他的家人把这个信交给他。然后他打开了一看，他又想说，对，这个呢，这个长者呢，他以前只给我3个字，说够我上半辈子用了，我还有下半辈子，到底是什么真言呢？他一打开里面又写了另外3个字，不要悔，不要后悔的悔啊，就是不要悔。他说，在人生在世呢，中年以前呢，不要怕。中年以后呢，不要后悔。他说："这个呢，真的是经验的提炼的人，智慧的浓缩。不过呢，我觉得我可能呢，还要在后面呢，在后面再加3个字，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信息很有关系的，就是什么？不要放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梦，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想说：哎，年纪都这么大了，哎，都已经家庭主妇做这么久了，哎，都已经上班这么久了。"然而，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呢，其实呢，随时随地的都可以重新燃起的。坚持是一种美，不仅是在30岁年轻的时候不要怕去闯荡你的人生，到了30就中年之后呢，不要悔，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保罗所说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后悔只会让我们停留我们的脚步在过去那一个世界，那一个时间。然后更重要的，人的一辈子最美丽的就是坚持这2个字。从来没有看过坚持的人没有好的结果的。所以尤其在历史当中，我们看过在那个在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有一次呢，教了他的学生，他自己设计了一个作业，教给他所有的学生，叫他们呢回去了要跟着做。那些学生发现的这个工作是什么？这个作业就是每天要用手呢，要甩一百下。我不晓得他是在练什么功，可是跟哲学有什么关系？所以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呢，他就问他的这个学生三个说：“哎，还有几个人有继续在做的举手？照我所讲的，哎，大部分90%都有做，哎，都有做作业，还不错。”他就说：“很好，继续。” 然后呢，又过了一个月，他又问：“哎，有谁还继续在做我的作业的？举手。”这一下剩下100个人了啊，只有剩下100个人。所有的这一些人当中，后来呢，过了一年之后，他就再问了。哎，还记不记得老师以前给你们的作业？有谁现在还有继续在练呢？你知道剩下几个人？一个人，那一个人是谁？那一个人就是有名的希腊的另外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希腊的三个哲学圣贤之一，这是一个例子，坚持，美丽的坚持。第二个例子。在这个英国，我们知道英国很多的大的文豪，知名的这个作家，英国著名的作家，狄更斯，平时呢，这个人就是最注重观察人的生活、街景，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谈话，所以呢，不管刮风下雨，狄更斯都要出门的。这种就好像我们家以前养的那一只狗，每天那个不管天气好不好，它一定要叫我带它出去。我就从住公寓嘛，就从上面坐到那个地下室也好，让它去地下停车场绕一圈，然后再从大门那个门馆的那边走楼梯呢，然后再绕回来一圈，这样也好。所以你如果养了狗以后，你天天都会运动，因为它一定要叫你带它出去。好，题外话，这个作家呢，狄更斯，他就是不管刮风下雨，他一定要去外面看人，听人家在看人家在做什么事，听人家的对话，所有他的观察特别的细腻，他会记下所有的零零总总他所看过的事情、听到的事情，所以累积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的这一些资料呢，这样子呢，才造就了他呢在《双城记》。这么有名的这个剧作里面，这个书里面呢，留下了非常逼真社会背景的写实跟人物的刻画，如此之细腻，远超过所有的作者，所有的这一些知名的这一些著作，所以呢，让他成为英国当代一大文豪。我相信我们也看过他的电影，我们也看过、读过他的书，甚至大卫的《科波菲尔》，这个都是他非常著名的，连同那个《双城记》。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例子，你会想到，坚持等于是一个人在他的目标跟他的梦想之下，定下了一个最扎实的桩，好像他能够站在这上面，能够一直往前走。我想这样的人就必定要能够看到最美好的这一个结果。保罗在这一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前面几章他一直谈到教会的很多的问题，我们在9章之前提到的教会的分裂，这些呢一小组的人的这种小团体，然后小团体会造成彼此争利，彼此呢互拥自己的牧师来对抗别的团体，甚至呢也发生了所谓的很多的这一些婚姻的问题，婚外情的，甚至的拜偶像的，甚至说谎的，很多弟兄姐妹之间还诉讼打官司上法庭，简直看不下去了。基督徒的家庭教会怎么会成为这样呢？所以呢，第9章来到这里的时候，保罗用他使徒的权柄来向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所以他才提到很多的事情，才提到他，其实他自己，我们如果明白保罗的身份，他是一个以现在的这个世代来说，其实他是家世背景好，又有钱，又有学问，然后又热心爱主，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个人。他放弃了所有一切，他就是像这一个第9章第22节末所讲的，跟那个23节，他说不管怎样，他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要拯救一些人，拯救人的灵魂，重建人跟上帝的关系，引导人走向永生，认识真神。什么叫软弱的人？ 做什么人就像什么人。这个呢，简单来讲呢，跟圣经所说的说，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你去到家境比较不好的地方的人呢，我们呢就跟他们好像是，就是说比较能够体现这一些人的生活，所以我们也不会去表现我们的优越，免得伤了别人的自尊心。这个就是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也不会因为去人家家里说坐下去说，哟，你们这家里椅子怎么破了？哦，然后摸一摸那个破的地方的椅子，还找特别想办法找到一个好像没有破的椅子可以坐的那种感觉。如果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举动会不会伤到那一家的主人？会啊，人家就说，我就知道嘛，我早就不应该请你来了。你看我们家这么破，人家都发现了。哦，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什么？就想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一直传扬的，要更新我们内在的生活的是什么？是彼此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保罗最重要的就是说，为了福音的缘故，23节，我们今天在单章上面有写，这23节说什么？23节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福音有什么好处？弟兄姐妹，你们听了这么久的福音，你觉得福音有什么好处？福音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人带来盼望。什么盼望？就是无时无刻的时候，如果我们认识这一位真神，你相信他，在他凡事都能，你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圣灵会像活的泉水一样不断地从里面涌出来，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高峰低谷，你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信心，这个盼望，这种从内散发出来的力量，就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只有当你愿意敞开你的心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样奇妙的作为在你生命当中开始更新了。所以在这里，保罗所有的一切的焦点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就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经历、去认识、去明白福音的好处。每个礼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听福音信息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有迫切感，更加的有盼望。所以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从保罗的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说的第一点要讲的，就是这一个美丽的坚持。保罗所阐述的就是要我们要做什么像什么，要认真，要做什么像什么。你看在二十四节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请问大家，以前那个小学、国中、中学有没有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学校有运动会吧？有谁有跑过运动会的？从来不参加的？有都有参加过，有没有得过奖？哦，也有得奖啊，不错不错。得奖的感觉怎样？
爽，
爽。好，对，得奖的感觉真的是不错，真的是爽。我念书得奖不多，但是运动得奖倒蛮多的。可是你发现美国有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这是最近啊，学者，美国的学者，教育界一直在警告美国的教育的制度。你有没有发现美国颁奖颁的泛滥？来参加就有奖，你有没有发现？参加奖，真的啊，你不管你去参加什么活动，一定有一张奖状的 ，honor roll 上面就是 participation， 参加就有奖。讲到那个小孩子现在都不太拿了，没什么意义。你知道我们小学的时候要拿一张奖状多难啊，对吧？真的是挤破头了，拿到了还爸爸还给你50、100块，那个因为99才一次嘛。这里泛滥，参加也有奖，反正呢稍微怎么样就哦，你真的是很好，你很棒，你是 perfect， 你是 wonderful， 什么都很好。 后来呢，出去社会工作的时候，他才觉得他一点都不棒，他一点都不那么真的那么特别，那么 perfect， 因为外面是事实的竞争，按着你的能力，真的没有人会白白的送给你午餐的。在这样的制度当中，我们不难体现保罗怎么会用赛跑在圣经里面别的不讲，讲这个。你要了解保罗当时的这个环境是在这个罗马的政府的统治之下，那你知道罗马的文化受什么文化影响最大？希腊化文化，对吧？那你想到奥林匹克，你会想到哪里？你当然会想到希腊雅典，对吧？所以你看保罗就用当今的事物来比喻，大家知道对这种大家都很熟的，他就说你看，岂不知在赛场上赛跑的人都跑，有没有人没跑？其实他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跑，当然参赛都会跑，而且要怎样，会尽力的跑，对吧？每一个代表人在上面都是为了要得奖，得奖只有一个，所以呢我们不仅要跑，我们要全心全力的跑，在人生的路途上不只是参赛而已，我们要尽心尽意。在这边对基督徒的启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说要做什么像什么？我们在基督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每一天走在外面，我们工作，我们除了我们如果受洗过好了，我受洗了，我也觉好，我觉志过，后来我也决定受洗了，这一些以外，什么地方会让人能够体现你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让生命能够更新意而变化，更新而变化，改变，改变。所以在这边当中，保罗不仅提醒我们要全心全意尽力的跑，为了得奖而跑，他要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就是要像我们圣经上所说的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好让我们能够真正从内而外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个难得，这个难得。上教会参加活动或是去哪里参加活动，这个大家都有，但是呢真实的能够让我们体现基督的生命，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的这个人呢，会吸引人，会让人呢会渴慕，希望也像你一样，因为不是你做出来的，乃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圣灵的爱激励了我们。所以第一个美丽的坚持，我们要做什么像什么，就像赛跑上面的选手要尽全力的跑，为了要得奖，就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向着目标前进。而且我们要得的奖赏呢，是永不能毁坏的冠冕。就像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活着有盼望，我们不仅有今生今世的盼望，什么盼望？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而且神的爱如果不断地向我们阐述，不断地浇灌在我们，好像一个气球一样，不断地被那个氢气所充满，它到一定的程度，热气球一定会飞上去，一定会起飞。我们的每一个人呢，这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也一定到充满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一定会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更美、更坚强、更喜悦，而且呢，活在主的同行跟同在当中。所以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像保罗所说的27节，美丽的坚持要有节制，知道怎么节制，就是避免试探的意思。27节他说什么？27节他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意思是说什么？我们不能嘴巴每天的讲福音，讲爱主，我的上帝，我这个多好那个好，福音真的好，福音怎样好，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却还是呢做自己的主。其实除了上教会以外，参加查经班以外， 我们的身体呢，还是左右我们。我们是以欲望为主。雅各书，我们之前雅各书说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纷争？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什么答案？还记不记得雅各书讲的？是因为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每一个人都有欲望，每一个人都想要拥有，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眼目的情欲。哇，看到这个好喜欢呢，我想要马上给它买下来。哦，看到这个很不错，我就马上买来用。啊，我也要像他一样。有的人呢，像美国呢，有人要像某一个影星拍电影，好莱坞的影星，所以去做那个美容，做了38次，整个脸都我看已经，其实没做还比原来比较漂亮。哎，他要像那个布莱德比特的那个太太叫什么名字 ？Julie， 对对对，我一看到那个照片，我真的是替他觉得难过。为什么要像别人搞了38次的这个 surgery？ 哇，那个已经 twist， 整个人已经不像人了。为了想要跟他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啊。我想要跟他一样高，跟他一样漂亮，跟他一样帅，有成就，有钱，有才气。我想要像他一样，哇，这个皮肤都那么好，已经60几岁了。我们想要拥有，抓住我们觉得让我们可以觉得在别人面前很有面子的，能够体现自己的这一些好美好的事物，大家都爱，没有问题。但是保罗说什么？我们要能够坚持自己，能够克制自己，克制自己的什么？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身体，我们所想要的眼目的情欲，这一些我们要克制。所以保罗讲到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人生要有一个真正的依归，一个准则，是你可以 hold 住，然后呢引导你一辈子的。要不然我们会发现说，哇，今年流行什么？哎，美国流行什么啊？回到中国，回到上海，回到南京，我们想说，哎，我们这里的人现在都流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做什么？我们会跟着流行走。来到美国要怎么教小孩？哦，应该用这一套了。到国内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要不然活不下来。我们有变成了好几套的标准，根据我们所住的环境，我们所处在的文化，我们不晓得我们到底要跟谁，我们要听谁的。然而这里保罗说，只有一条福音的道路，只有一条人生的道路，就是基督。以基督所向我们体现的他的生命，他的价值，他的对生命的价值，对别人的观感，他对上帝天父上帝的这样的一个顺服，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的 model。 只有一条线，你知道我前几天看的国家地理杂志，有一个探险家，他叫 Kenny Broad。 这个人呢是最有名的探险那个海底的这一个就是那个洞穴很深，所以你要想象看到一个不大的一个地方，两个人呢，这个 Kenny 有一天跟他的这个同伴呢一起跳下去，然后呢越来从亮亮蓝蓝的还可以看得到水面呢，慢慢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然后整个变黑的，黑到下面呢是用爬的。你想象一个两个人在游泳啊，在下面游深海，是他说伸手不见五指。你想说这些人怎么上来？他们呢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开始到那个最地底下的时候呢，他们会在石头或是哪里呢，这个洞穴旁边呢绑一条坚固的细的绳子，所以每游到一点点呢，就会把它勾住绑住，让那个线呢能够让他们可以摸得到，因为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你看那个洞穴呢，把他们头压得很低呢，大概只有这么高而已，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这样一直游。他们要把所有在下面所探得的资料呢带回去上面，如果活着的话。但有一天他们两个下去游游游游，忽然间呢那个沙子啊开始越来越多，他就知道完蛋了。因为有时候他们踢水的关系， 把下面那个洞穴的墙壁啊，把它波动太厉害了，它变成掉落下来了。可是你想想看，你人在那个洞穴里面一前一后，只有翻身的一个距离而已，它开始在剥落了，这表示什么？它快要塌下来了。塌下来的时候是铁死的，那个时候他说他告诉他自己，他要开始学习很规律的呼吸，不能马上急呼吸，那会更惨。然后因为伸手不见五指啊，他依靠的是什么？就是摸着那一条线。他说还好那个洞穴呢不大，所以呢他可以摸到那一条线，后来去摸到他那个同伴的腿在前面，所以他就给他就是抓住他的腿，给他一个暗号，叫他往前。然后呢两个人呢都特别的稳住他们的呼吸，在那78分钟里面，后来终于靠着那个线呢找出路，出去了那个洞穴，慢慢游，又从黑的看到有一点光，后来就是蓝光的水面上。他说上去的时候跟他那个同伴两个抱在一起，他说差一点他都不晓得那78分钟如果没有出来大概就埋在下面了。弟兄姐妹，他们靠的就是那个线，那个不起眼在马路上的线，可是那线却能够拯救引导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回到他们应该回去的地方。我们更需要那一条线。你的人生的指引是什么？你的线是什么？你有线吗？你有绑吗？你有用吗？你有摸住它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引导。为什么有的人的生命可以散发出不同的光芒？其实生命我们来常常，我比较喜欢用生命，我不太用生活，因为生活是会改变的，会短暂的，会因为人事时地物会改变的。可是生命你不觉得是更丰富更浩瀚吗？它是一种丰富的体现，它是一个整个人能够在因为生命的价值跟意义里面能够散发出一种不同的如果我们以基督徒的话语来说，是一种馨香之气，会让人家可以感受这个人有不一样的内在生命。这个是我们所追随的，因为人都会过去，我们所拥有的所有一切都会过去，甚至我们呢慢慢随着年纪大了，我们青春也会过去，总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给我们的后代，我们要回去了。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连回去的地方我们都预备好了，这个是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所活着的不是凭眼见，乃是凭那所不见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把这个盼望深深的埋在我们的心里。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要坚持到底。美丽的坚持不是只有坚持一分两分而已。我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最刚开始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柔道哦，就去那没钱买书，就去书局站在那里看。然后我同学有很多柔道冠军的，我们那一班，所以我们都跟他学，每天就是在那边学柔道的招数，摔来摔去。然后后来呢，看有一次去听人家这个弹吉他演奏会，我看一看有人喜欢呢，我觉得我要像他一样。我还记得我跟我二姐，我跟他说，我从那天开始呢，我要练那个吉他，叫我二姐去买一把吉他给我。他真的也去买了，那我是家里最小的。要说那种太空，说要一个太空人的这个叫做水壶，我写一封信呢，去台北给我大姐，她已经结婚了。后来有一天，她真的寄了一个太空，我不晓得为什么一定要太空人了，我也不晓得。那时候可能流行吧，在那里看到，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盖子按下去，咚会跳起来，然后是一个太空人的那个面罩，跳起来之后有一只透明的吸管，你看我已经。快50年，我还可以记得，我拿到那个就是蓝色的，这样，没事写一封信去，说妈妈最近身体怎样，然后这，后来我知道我回来被我哥哥骂，没事写给大姐干什么？告诉妈妈你给她担心了，你真的无聊啊。不过我拿到我的那个太空人的这个，你知道吗？那个水瓶，人都有一些想法，每一个时期都不一样。后来呢，我也拿到那个吉他， 所以呢，我就想说，好，我一定要跟那个演奏的人一样，我在家里练习。你知道我多特别，我就拿一个本子，然后呢，每次练习30分钟以后，自己要签名写日期，然后拿我一颗印章，不知道哪里来的印章，那可能是我爸的吧，盖下面，我自己画一个格子，一年365天，你知道吗？看起来很不错，很好的开始，对不对？我告诉你，那个每次啊，第一天、第二天还有盖。后来呢，就只有签名而已，大概一个礼拜不到。后来大概第五没有到一个礼拜，我就再也没有拿那一把琴了，再也没有练习了。可是呢，什么时候我还在开始练习？当每一次我去听那个吉他演奏会回来，我就会拿那一把琴开始练习，做同样的事，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没什么坚持。坚持这一点我真的是做得特不好的，不过坚持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坚持最重要的不仅是要做什么像什么，我们要自我节制，不要落入试探啊！今天很累了，不要说啊，今天那个啊，听人家说这个没什么用啊，今天说学那个也没，不管怎样，坚持在当中我们不能随着我们自己肉体的欲望来走，所以保罗才说我们的努力不是没有目标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体要服我。你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节制自己的欲望，我想你已经成功一半了，真的成功一半了，不是让欲望来左右你。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最后的这一个，要坚持，而且要坚持到底。你们知道麦当劳的故事你们看过吗？那个电影真的有那个电影，你看过？哦 ，OK， 很有趣。你知道那个人呢、啊？那个 Roy， 那个 Ray 吧，那个是 Ray，RAY， 他以前是做奶昔机器的那个，就是 sales， 就是销售员。他专门去推销那个奶昔机器，我一台，那个很早期嘛，那个大概我看应该是我60年代的吧。这么重的一台机器啊，跑到各个地方啊，这样人家说，哎，你那个生意不好啊，就是因为呢，你没有什么设备，你应该要多卖这种奶昔，你看这个机器怎样怎样。其实呢，没有人理他。后来他有一次啊，去一个乡镇，累了，就看到一个汉堡店，两个兄弟在那里。哦，那个汉堡店呢，就是一个城镇嘛，像德州，你去外面玩，那到那边饿了，路边找，那个小镇，我很多人排在那里。那就很有趣啊，因为他肚子饿，他也去看，然后呢，又在那边买了汉堡以后呢，看看那边人群，看看那里面的作业，哇，有的负责翻，有的负责煎，然后有的好像很有作业程序这样整套的，哎，汉堡点了就来了，哎，这个他有趣了，他就去跟他们聊啊，了解一下他们的作业程序，然后他也决定要加入他们。可是你知道，总而言之呢，那一对兄弟后来呢？没有成为真创始人，后来没有拥有麦当劳的这一个版权，跟成为最主要的这一个资方，反而是这个 sales 后来呢，麦当劳变他的。为什么？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理念不一样。这一对创业的兄弟呢，在那个小镇呢，他只希望拥有一个汉堡店，然后生意很好，然后大家觉得他们做的真的很好吃，这样他们就满足了。可是这个 Ray 呢，他希望像他的 slogan， 他讲了，他说 "Do for your country"， 为了美国而做，你知道吗？他要让麦当劳全美国都有，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成为等于麦当劳等于美国这样的意思。所以你看，一样的一件事，不同的愿景，抓住的。是那紧紧不一样的那一个绳子一直往前走。这一个本来要倾家荡产的，后来他因为跟他们这个兄弟有签那个合约嘛，成为加盟嘛，他也因为这样房子都拿去贷了，贷到后来其实他最开始快要破产了，后来遇到一个做投资的人，他跟他讲说，你应该要成立一家这个房产的经纪人公司，然后呢把那一个地，就是说那一个店呢，先买起来，然后承租给后面的加盟店的人， 然后这样呢，你的资金就不会这样都跑掉了。所以他就这样做，因为买了一定会有人租嘛，就是一直开店，所以店一直扩大，一直扩大，然后他也拥有更多的这一个权利，因为他们会受制于他很多的条款嘛。然后他的加盟变得越来越多，后来那两个原始的股东就 out。 为什么会 out？ 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奸商这个人怎么会这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他的焦点不一样，他的 focus， 他的 goal， 他的目标，还有他经营的理念。对我们来讲，做什么像什么，基督徒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坚持，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坚持，我们能够在这当中真正看到的就是维系我们、造就我们一生不一样的内在生命的信仰是什么？就是基督，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就是不断的在哥林多前后书当中，我们这一季呢都要一直来讲的这一个书信，再再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所有的坚持，美丽的坚持之所以美丽，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一生什么都会过去，你不一定用到你所拥有的东西，你买的衣服，你用得住的房子，你也只能住一间呢。同一时期不会出现在两个地方嘛？你今天出门，你大概只会穿一套衣服嘛？没有人后面又拖一个 luggage 跟你走了，讲了两万话，说讲到一半说：“哎，等一下，杜牧师，我去换个衣服。”不会，你只会穿一套，对吧？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时间的，都是会过去的。然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真正的能够不断的散发基督的生命的，就是你内在的信念、价值，你的依循是什么？这是时时刻刻的，不管你在跟人家说话，你在待人处事，你在决定一件事，你在跟你的小孩子、跟你的父亲母亲、跟你的配偶沟通，这一些信仰当中所有一切的真理跟价值，都会影响你每一句话，你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以及你所定的目标。结论就是什么？最美丽的坚持其实就是神，我们的神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每一个人的承诺。他说：我要永远的爱你，我永远不会离弃你。在哪里有可以最典范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9:15，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男女结婚的时候都有一个戒指，对吧？那个戒指你可以用金用银用整个都镶的这个钻石，好了，大颗的放在上面，一颗你放五颗都没有关系，但是那个不一定能够真的100%保证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有完美的婚姻，甚至在任何的情况发生，那一个人都能够真的为你舍命，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你一辈子。今天我们的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神所向我们的应许，他要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弃我们。这个永远是现在以及他将来的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的永远的约。美丽吧，美丽。在这样美丽的应许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生命，就会像哥林多后书，我们以后会讲到保罗也这样描述，他也向每一个弟兄姐妹来鼓励，也成为我们今天最后用这一段经文来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哥林多后书4:7-10，来，我来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们有这宝贝在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 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哇，念起来好像不倒翁一样，哇，打啊推啊打不死啊，你知道吗？再怎么样受挫啊，都还是会站起来。弟兄姐妹，你需要这样的生命吗？这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力跟力量从神而来。盼望我们永永远远都能够因着耶稣的同在，因着耶稣的坚持，要救我们，要爱我们所有一切相信他的，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将是超过我们眼睛所能够看见的，我们心里所想到的，必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让我们能够从这一刻开始想想，我们到底有什么新的目标，是我们可以再一次激励我们，好像回到起初恋爱的时候的感觉，让你开始有学习去坚持，让我们开始能够在主的应许里面，那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在一个美丽的坚持中，有一个新的未来。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